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0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中国政府发表了20多年来第一份台湾问题的正式白皮书，重申不会放弃对台动武，扬言要去除民进党当局，并且抨击美国图谋以台制华。中国国务院国台办和国务院新闻办星期二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说愿意是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跟着就说他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情况下作出的最后选择。麦皮书说，台湾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是挤压了和平统一空间，是必须要清除的障碍，并且说美国和其他外部势力以台制华的企图注定会失败。麦皮书没有说明会在什么不得已情况下采取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共中央台办发言人就发表最新白皮书的背景作出说明的时候说，台湾民进党当局最近加紧了台独分裂活动，一些外部势力亦都在度极力搞以台制华，面对新的形势有必要发表新的国家统一白皮书，展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追求祖国统一的坚定意志和坚强的信心。美国非洲司令部有了新的指挥官，海军陆战队上将迈克尔·麦克兰利是出任司令，领导美军在非洲大陆的使命。五角大楼说，抗衡中国的影响力以及抗击极端分子威胁仍然是最重要的任务。兰利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的美国非洲司令部总部举行的一次仪式上面说，他们知道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兰利本月较早时候获得提拔，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246年历史当中第一位非洲裔的美国人四星上将。在出任此职之前，兰利担任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西洋舰队海军陆战队司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马克米利星期二说，兰利是在合适的时间拥有合适技能的合适的领导人，率领这个关键的司令部在品格、能力、勇气、经验和知识各个方面，他有着独特的组合，能够在这个具有挑战的时刻领导非洲司令部。非洲司令部建立于2008年，兰利是第六位司令。卸任司令陆军上将史蒂芬·汤森在40年的军旅生涯之后退役，他在仪式上警告说，美国承担不起忽视非洲。汤森说，非洲大陆充满了潜力，亦都充满了挑战，正处于一个历史的交叉路口，一边是威权主义和外国恶意影响，还有恐怖主义和随之而来的粮食和经济不安全，另一边是和平、安全、民主、发展和法治。汤森继续就在非洲那些无人治理地带猖獗发展的恐怖组织发出警告，他今年较早时候对国会说，自从前总统特朗普在他执政的最后的时日决定将所有美军撤出索马里之后，美国在打击青年党恐怖分子方面或者是在度后退。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斯在星期二说，议长佩洛西率团访问台湾同以往的国会代表团出访并无区别，他说想要改变现状的只有北京一方，中国连日来的军事动作主要目的是要恐吓，他预计北京跟着下来还会更加经常这样做。陪同佩洛西这次亚洲之行到台湾进行访问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米克斯星期二在华盛顿邮报一场线上的访谈当中说，曾经有过其他议员到台湾进行访问，他们没有做任何不一样的事，他们想要维持现状，很多议员和议长都曾经是到台湾访问。米克斯说，唯一想要改变现状的只有北京，唯一一个在他们抵达台湾前就讲出那些咄咄逼人的话的是北京。米克斯说，当他们的朋友被这样威胁，就好像台湾这样，这个就是你需要朋友与你同在的时候，他们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们希望他们的朋友知道他们在那里支持他们是不会抛弃他们的。一位国会外交领袖指出，他认为此刻到台湾访问相当关键，他希望清楚表达美国支持维持现状的立场。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这部法案目的是在于提振美国与中国竞争的能力，拨款几百亿美元用于国内的半导体制造和科学研究。
The United States must lead the world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se advanced chips. This law will do exactly that.
拜登在星期二在签字仪式上面说， 美国必须在这些关键的先进芯片生产方面引领世界，这个就是这部法律将要做的。拜登总统感染新冠病毒之后，目前正在康复过程当中，他讲话期间不断咳嗽。他说这一部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是对美国一个世代才有一次的投资，并且说法案将会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拜登提到在芯片产业与中国的激烈的竞争，他在讲话当中表示，不怪得中国共产党曾经积极游说美国工商界反对这一部的议案。与拜登同台参加签字仪式的有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商务部长雷蒙多和电动汽车充电网 Spark Charge 的首席执行官约书亚·亚维夫。舒默说这部法案是几十年来制造业科学与创新的最大投资，并且感谢共和党参议员陶德扬三年多以来在制定与半导体相关的立法过程当中的合作。当局说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一处俄罗斯空军基地星期二发生大爆炸，炸死一个人，炸伤五个人，但是爆炸原因不明。目击者说当地时间3:15之后没几耐听到至少12声的爆炸。俄罗斯国防部说当地的萨奇军事基地的几处空军弹药库发生爆炸，但强调说基地设施并未受到攻击，亦都没有飞机受损。俄罗斯在2014年占领了克里米亚地区。乌克兰当局否认与这次爆炸事件有关。乌克兰国防部一份声明说这次事件再次引起外界对消防安全规则的关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共和党的同僚星期二为他辩护，要求当局就联邦调查局搜查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一事是给出解释。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在那次搜查当中寻找特朗普在2021年1月卸任总统的时候从白宫带走的机密的文件。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声言，如果共和党人明年年初从民主党人手中夺取众议院的控制权，将会展开一项的调查。特朗普的前副总统彭斯说，他和几百万美国人一样，对针对特朗普个人的住所进行史无前例的搜查深表关注。美国历史上从来是没有前总统的个人住所被突击搜查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00至11:00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播出专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他认为佩洛西访问是美国挺台趋势的一部分，美中对抗将会越演越烈，双方的合作空间将会越来越少。我们亦会报道美国的国防部五角大楼官员认为中国在台湾周边实施的实弹演习是制造出来的危机，美国不会上钩，威逼亦不会有效。不过首先我们就报道台海局势剑拔弩张，中国就出现了新一轮的征兵，侧重于备战打仗技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海紧张局势如箭在弦之际，中国即将展开新一轮的全国征兵。除了首次放宽从军年龄至到26岁之外，理工科大学生和备战打仗所需技能人才亦将会被优先考虑。有军事专家相信，两岸一旦开战将会涉及到高科技较量，但亦有分析认为中国军队强调知识化是大势所趋，外界无需要过分解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今年下半年征兵将于8月15日展开。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官媒8月8日报道，新一波征兵的对象仍然以大学生为重点， 并首次对研究生类别征集年龄放宽至26岁，并优先批准理工类大学生和备战打仗所需技能人才入伍。在台海剑拔弩张的局势下，中国新一波征兵所作出的调整引起外界揣测。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对美国之音表示，据他的观察，最近20年中国大陆征兵一直朝着高科技方向倾斜，强调知识化，亦都一直面向高校在校生征兵，在复旦大学等名校亦都设有士官培训班。
并不是说要招这些26岁的没有专长的、没有这个高学历。
陈道银认为，当局并不是想招收一些26岁但是没有专长、没有高学历或者理工科专业训练的去做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他认为年龄放宽可能对理工科的专业要求是相互联系的。从理工科的高科技尖端人才角度考虑，肯定是要放宽年龄的。综合中国部分省市征兵工作会议制定的标准，备战打仗型技能人才指的是以应战为导向，为部队输送更多的电脑网络、通讯、修理、工程测量、无人机等操作能手和人才。陈道银认为，若果两岸一旦爆发战争，熟悉电子干扰的专才会起到关键作用。
打闪电战一击就能够取胜，但你首先要切断对方的耳目，要对方
陈道银话，打闪电战要一举取胜，首先要切断对方的耳目，要对方看不到、听不见。现时战争与此有关的主要是在电子战方面。如果中国大陆要夺取台湾，唯一的取胜之道就是快速出击闪电战，或者24小时、48小时内夺下台湾岛。中国大陆不能够闪电出击拿下台湾岛，它的后勤可能就会跟不上。中国大陆每年会征兵2次，上半年的征兵一般在2、3月进行，下半年在8、9月开展。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学会研究员黄信力表示，虽然新一波征兵遇上台海危机，但是他相信中国加强重视技能人才是受到俄乌战争所启发，亦即是说中国面对的下一场战争会是一场高科技战争。
俄乌战争里面，美国给支援给乌克兰的这些具有比较有打击效果。
黄信力表示，俄乌战争入面，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是比较具备打击效能的武器，无论是现今的无人机定是火炮，几乎都是高科技武器，在计算指挥和检测上都需要知识水平比较高的士兵，他们在操作上较为有利。黄信力认为，提高中国士兵的教育和知识水平是当务之急。
可是过去我们所知道的中共的士兵阶层的大部分都是教育水平。
黄信力说，中国大陆士兵阶层大部分都是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人出任，面对现代化的战争、未来的战争，恐怕会有适应上的问题。每个国家的军队都正在准备打仗，打什么的战争是大家必须要去思考的。台湾学者黄信力认为，征兵年龄限制放宽反映中国传统观念仍有待打破。
中国人有一句话，这个两岸都一样，就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通常说，
黄信力说，中国人有一句话，两岸都是这样讲的了，就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除非是受到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否则不可能有大量的士官兵进入部队，他们只能透过民族主义或者是国家主义去招募高校学历的城市士兵。如果真是这么成功的话，当局就不会大肆宣传，需要宣传的就必定是遇到困境，所以他才会放宽招募的年龄，由24岁再延到26岁。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受到疫情和高校毕业生总量创新高等因素影响， 六月份16至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进一步升至 19.3%， 创2018年有数据以来的新高。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相信，这种氛围会促使更多中国年轻人选择参军。
大陆的年轻人从军的热情一直非常高涨，在这个经济不景气，
陈道银说，中国大陆年轻人从军的热情一直非常高涨，在经济不景气、就业率不高的情况下，当兵可能是比较优先的选择。在外国疫情的鼓舞下，包括近期大陆对台海的军演，疫情可能会更高涨。有分析就认为，受到一孩政策影响，中国不少中产家庭不愿意给独生仔女当兵，尤其普通士兵的待遇并不理想。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当兵只是没有选择之中的选择。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2号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在台湾周边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作为报复，演习规模和强度都已经超过了1995至96年的台海危机，亦为很多专家所指的第四次台海危机揭开了序幕。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中国在台湾周边实施实弹演习是企图以制造出来的危机威逼台湾和国际社会，美国是不会上当，这种做法亦不会有效。而同时，美国国会的幕僚说，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即将审议的台湾政策法将会使到美国对台军售更为灵活，亦不会只限对台出售不对称的武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要求美国政府取消佩洛西访台计划以及发出的警告无效之后，中国政府在佩洛西离开台湾的第二日，也就是8月4号开始对台湾发动大规模报复行动，在台湾东部、东北部、北部、西北部、西南部以及南部外海六个海域进行三日的海上以及空中演习，试图对台湾进行封锁式的演习。在六个区域的演习结束之后，解放军东部战区星期一又说，要继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反潜以及是对海的突击行动。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卡尔星期一在五角大楼的一场简报会当中表示，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是一场制造出来的危机，意在胁迫台湾与国际社会，美国不会上吊，中国的做法也不会有效，这些演习至今并未有造成严重的后果，美国会持续注意台海情势，亦都会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操作，包括台湾海峡在内。他说，明显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试图胁迫台湾，明显他们正在试图胁迫国际社会，我能够讲的就是我们不会上吊，这种做法亦都不会有效，所以这个是一个制造出来的危机，这个并不是表示我们就要正中他们的下怀。我认为他们只会使北京具有优势，我们要做的反而是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以及操作，这个亦都包括台湾海峡在内。卡尔说，中国导弹落入日本经济区显示的是一种鲁莽的行为，而不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应该有的作为，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全球对于台海必须要维持稳定都有共识，因为台海冲突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他说，美国会持续注意中国的行动，不会是他认为至今中国的做法并没有对台湾的经济或者是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的后果。一位美国退役四星上将认为，中国将会持续以隔离手段来恐吓并且打击台湾人民的意志，台湾是需要全系列武器来威胁解放军，而不是只有美国认定的不对称武器。一名熟悉内情的美国国会幕僚亦都说，参议院外委会即将审议的台湾政策法已经将不对称的字眼是拿走，希望能够在在售台武器的项目上有更加灵活的做法。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专业幕僚克鲁奇在8月4号在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一场 关于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讨论会上面表示，由于台海情势的急迫性，外委会下个月即将审议2022年台湾政策法，当中一些的具有实质作用的条文将会是议员关注的焦点，包括由外委会共和党首席参议员李斯提出的台湾安全协助倡议。2022年台湾政策法是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兰德斯以及是预算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共同提出的法案，内容从安全、经济到国际参与等领域，包括授权45亿美元对台湾的安全援助，以及是认定台湾具有美国非北约盟友的地位，几乎涵盖所有美台关系的层面，亦都对1979年的关系法的重要性及。外委会原定在8月3号讨论是这个法案，但是克鲁奇表示，因为主席梅兰德斯需要在参议院院会上处理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纳入芬兰以及瑞典的相关立法，而无法照计划在外委会安排台湾政策法的议事讨论。他说，我们必须要做的不是表达国会意见，认为是一国的事情，而是真正对我们面对台海情势有急迫性的事。因此克鲁奇说，安全协助领域将会是台湾政策法当中最优先的议题，内容包括数十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以协助台湾现代化防卫能力以及训练，授权对台湾提供战争储备，如同美国对乌克兰以及其他伙伴提供的储备一样，加快对台军售的程序、公民防卫以及加强防卫韧性等等。为了加快对台军售程序提供台湾所需要的防卫能力，克鲁奇表示，议员认为法案条文必须要尽可能保留空间以及弹性，打开更多的扇门，寻找更多的方式以及机会，亦都因此而法案将不对称的字眼是拿走，而是强调具有阻绝能力的武器，因为台湾需要的是能够阻绝中国武力攻击的能力，所有武器都可能发挥不对称作用，不能够单以武器项目来决定。克鲁奇亦都强调，国会删关于台湾的作为并不是要给人是一种的恩惠，而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他说，中国改变台海现状的后果将会使到他们有能力控制第一岛链，削弱日本的防卫以及是安全，以及我们的同盟国承诺。事实上，他们或者是有能力支配我们的贸易关系，我们同地区的经济接触，尤其是如果你将他们可能试图进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连结起来，所有这些都会令到这个地区对美国看来不是很不一样的地方，不单只是从安全角度而已，从经济来讲也都会对美国的经济是不一样。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对国会正在立法加快对台军售，并且放宽对不对称的武器的定义表示乐观。韩如伯说，我们可能不会再见到对不对称这个字眼的反射式使用，以免传达出一种过于狭隘的看法，同时亦都可以创造更多的灵活性。我认为拜登政府在这一方面是受到很多的反对，不过这个政策方向正在演变当中，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令人鼓舞的事情。韩如伯说，现时在美国国会当中有一些人正在努力推动让对台军售更加灵活性的具体条文，这个是和以往非常不一样的情况。他说，通常我们从国会立法当中见到的是国会意见认为对不对，这个也是很好，他们传达出来的台湾是很重要，但是他们这个秋天想要做的是非常具体，而且很可能是我们在美台关系当中从来未有见过的新做法。台湾政策法是否能够在国会通过目前是难以预料。彭博社上个星期在佩洛西访台之后报道表示，白宫正在游说民主党议员不要支持这个的法案。根据报道援引外委会的成员康涅狄格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菲的讲话， 白宮對呢個嘅法案有關切，但係佢本人對呢個案件有重大嘅關切。國安會發言人沃森係確認咗白宮對台灣政策法某啲嘅條文嘅保留，尤其係響涉及到美國嘅一個中國政策以及台灣地位嘅部分。佢話：我哋的確係對呢個嘅法案當中一啲元素係感到關切，佢哋可能抵觸並且削弱美國政府長期以嚟嘅一個中國政策，違背咗總統憲法賦予嘅權利，以及嚟決定美國對台灣地位嘅立場，以及決定美國同台灣代表人士進行外交溝通嘅方式。沃森響給予彭博社嘅電郵聲明當中，亦都係如此表示。儘管在國會審議過程當中，法案條文有可能改成、改變或者是調整，不過韓瑜伯對這個的關於台灣的立法可能反而會在實質上更進一步增強美台關係感到樂觀。在中國因為佩洛西訪台對台灣採取環島性實彈軍演之後，台灣需要哪一種的武器系統來應對解放軍可能的侵略性行動？中國的軍事演習是否會是持續下去？美國之音在傳統基金會的同場討論會當中是問前美國陸軍副參謀長、退役陸軍四星上將基恩有關這些問題。目前是美國戰爭研究所主席的基恩將軍是答覆說，他認為美國應該是提供台灣更多的武器以及訓練，台灣是需要導彈以及飛機，亦都需要反潛作戰能力以及是直升機。如果要為開戰日 D-Day 假想是情況作準備，這樣就會有解放軍隊是陸登陸台灣。台灣要面對的就是全系列形態的攻擊，不單是攻擊性的導彈和空中火力，還有兩棲侵略。他說，所以我完全同意台灣軍方提出全系列能力的要求，以便能夠應對最惡劣的假想敵的情況，不是只是給予他們應對開戰日侵略的不對稱能力，而是要給予他們足以應對各種不同假想敵情況的能力。至於中國在台灣周邊的封鎖式演習是否會持續一段時間，基恩說他不認為這種軍事演習會繼續下去，因為習近平不要在中共二十大前有任何的危機，雖然他對造成這個台海危機有責任，但是危機何時結束可能仍然是要依據中國所設的時間表。基恩在會中是指出，中國對台灣採取開戰日型的侵略是最危險的情況，但是這個也是可能性最少的，他自己認為這個反而是最不可能發生的情況，而最可能的就是好像目前這種某種形式的隔離措施，那個可應付的隔離措施可阻止出入台灣的空中以及海上交通，因為封鎖即是戰爭，因此中國可能會允許一些經濟以及貿易通行，以便台灣人民不至於飢餓，但是他們能夠控制從空中以及海上到台灣的出入。他說，中國奉行孫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原則，以各種的恐嚇、脅迫、創新以及想像等方式來打擊對手的決心，這個也是多年以來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做法，以不發射一枚子彈的方式來迫使對手是屈服。曾經參加多次台海模擬戰爭兵棋推演的基恩說，如果美國必須要與中國為台灣是發生戰爭，中國都會是贏家，因為中國在地區是比美國有更多的船艦、戰機、轟炸機、攻擊性以及防禦性導彈，這個是美國所面對的極大挑戰。人員和高級投資的資產的損失，他們的規模都是從二戰以來我們從未見過的，這個是怎樣知道呢？因為我參加過兵棋推演，最近一次就是2018年。他說，由於當前的嚴肅挑戰，今年他仍然是有可能參加台海衝突的兵棋推演。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的主任洛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亦都認為，台灣需要廣泛能力來應對中國各種可能的行動，包括全面侵略、入侵空域以及是領海，或者是意外的碰撞，而不是只有防禦性質的武器。
So all-out invasion, they need to be able to prepare for that, to contribute to the defense of Taiwan. The U.S. will be carrying the bulk of the fight against the Chinese for that to happen.
But we need to... 例如全面侵略，他们需要能够保卫台湾，不过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将会承担大部分的战斗，或者台湾人亦都可以作出一点的付出，较少的突发行动。例如夺取金门或者类似的地方，我们需要能够对这种情况作出反应，我们是需要能够应对台湾空域的侵入，因为这个是有心理上的效应，我们仍然是需要回应对领海的侵入，我们还需要是能够回应意外的碰撞等等，所以台湾需要一系列的能力来应对这些情况，而不是纯粹的防御性武器，例如毒刺或是标枪导弹，他们需要全系列的能力来应对中国。在台湾周边六个区域的第一日演习之后，台湾国防部表示，解放军在当日下午实弹射击11枚东风系列弹道导弹，有22架的战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日本防卫省则表示，从中国内陆向台湾方向发射的导弹有5枚是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台湾交通部指出，截至当日的下午4点的统计，有74个的航班以及35艘的船只晓道进出台湾，以避开是危险区。在六区演习预定结束的星期日，台湾国防部表示，截至当日下午5点为止，一共是侦获了66架次中国军机，亦是14艘中国军舰，其中有22架次军机越过海峡中线。对于中国解放军持续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演习，是否因为上个星期的演习还未有达到反制佩洛西访台的目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再次重申，中国的军演公开、透明、专业，符合国内法、国际法以及国际惯例，旨在向肇事分子发出警示，对台独势力进行惩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8月3号访问台湾备受全球关注，不单止是不出所料地引发北京在军事、经济、舆论、中国国内的整肃全方位反击，导致台海危机骤然升高，同时亦在美国国内产生了怎样去评估这一次访问的激烈辩论。美国之音记者为此专访了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黎安友教授。黎安友教授认为，佩洛西访问是美国挺台趋势的一部分，美中对抗将会越演越烈。他并且认为，两国的合作空间将会越来越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采访报道。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中国问题学者黎安友教授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由于美中竞争的加剧，这场危机迟早会发生，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越来越多，这些是一个正是发生的趋势。黎安友又指出，佩洛西的访问是这种趋势的一部分，无论去抑或是不去，这种趋势正是发生。媒体爆出佩洛西访台消息之后，中国民族主义煽动者扬言军方会击落佩洛西的座机，虽然事后遭受到无情的嘲笑，但是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的，中国的反应很不成比例，而且很危险。解放军在军演之中已经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包括台湾上空在内派遣舰艇围绕全台湾发射的5枚导弹落在日本附近。如何解释北京围绕台湾问题在美中竞争中的行为的逻辑？作为美国中国问题顶尖研究者之一的黎安友有一个理论框架。黎安友在今年3月俄乌战争爆发分析北京立场的时候发表了一个框架，他说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北京认为美国处于长期衰落的过程之中，这些将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是一个动荡的过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中国的威胁会减弱，为了利用这种的情况，中国希望全球市场稳定，不要战争，并希望避免和美国的两极分化，因为这样会增加美国的决心 加強美國的聯盟，並促使美國對中國經濟和社會施加更大的壓力。亦都正是因為如此，中國不會對台灣發動戰爭，他等得起。台灣最終會明白美國已經衰落到美國的安全保障無用的地步，到那個時候中國可以以和平解決台灣的問題。根據他的理論，北京在這次台海危機的強烈反應是習近平想向台灣和華盛頓傳達一個訊息，就是中國非常強大，美國真的沒有能力保護台灣。隨著美中競爭加劇，美國各國對華政策應明確，在北京攻打台灣的時候從傳統的戰略模糊轉為戰略清晰，以壓制北京武力統一的衝動。美國參議院亦都在這裏醞釀將台灣升級為美國的重要非北約盟友地位的跨黨派的2022年台灣政策法。決定性的因素不在於美國講乜嘢，而在於美國是否對中國有可信的軍事威脅力。黎安友又話，佢目前的評估就是五國大樓表示，目前中國擁有威脅美國航空母艦以及亞洲空軍和海軍基地的不對稱的能力，因此如果美國沒有真正可信的威脅力，佢哋講乜嘢都不重要。黎安友又指出，關鍵是要調整和加強佢的軍事態勢，令到北京明白他無法贏得一場對台發動的戰爭，所以當他們還未有實際軍事部署來執行戰略清晰的時候，他並不贊成將戰略模糊轉變為戰略清晰。黎安友認為，目前呢國的台海危機將會隨著解放軍軍演的結束而結束，美國或者台灣不會選擇以加劇危機的方式作出回應。但是他又說，長期存在的危機就是美國及其盟國在台灣問題上面和中國的對抗將會繼續下去，他相信他會隨著未來的事件變得更加激烈。黎安友又認為，佩洛西訪台及其隨後的台海危機並沒有改變美中雙方的基本政策，中國要統一台灣，願意和平統一，但是不放棄使用武力。美國仍然堅持三個公佈和台灣關係法公佈的框架，但雙方執行政策的方式確實發生了變化，從這個角度亦可以理解為政策有了變化。黎安友又說，當他從這個角度來到看，他覺得這些不是他訪台值得抑或不值得的問題，在他看起來這些只是一個他達成了，他的意思就是美國支持台灣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但是如果佩洛西不去，這場危機無論如何遲早會發生的。記者又問話黎安友教授，感謝你接受採訪，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如期對台灣進行了訪問，北京亦都立即在經濟、軍事、輿論、社會等各層面作出了強烈的反應。首先請他評估一下這次的最新的發展。黎安友回答說，美中雙方對台灣政策並沒有改變，亦都就是說中國要統一台灣，願意和平統一，但是並不放棄使用武力。美國仍然堅持三個公佈和台灣關係法公佈的框架，但是雙方執行政策的方式確實發生了變化，從這個角度亦都可以理解為政策有了變化，因為美中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中國正在實施自己和平統一政策，並伴以越來越多的武力和脅迫。美國正在實施它的公佈框架，所謂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以及越來越支持台灣的政策，所以這些意味著宏觀的大的政策並沒有改變，但是雙方執行政策的方式變了，這些意味著對抗正在變得越來越激烈。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對佩洛西議長訪台美國人的看法分歧很大，批評者認為佩洛西缺乏戰略的眼光，置台灣於遭受到中國攻擊的危險境地，損害了拜登政府支持烏克蘭的戰略大局。支持者認為他此行表達了對台灣作為民主盟友的堅強支持，顯示了美國在一旦中國武力攻台的時候捍衛台灣的決心。那你認為佩洛西議長的台灣之行值不值得呢？黎安友回答說，美國對台灣的支持越來越多，派遣其他高級官員、外國部長，增加武器銷售、軍事訓練，還有言辭上的支持，動員盟友將台灣問題視為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問題，這是一個正在發生的趨勢，所以佩洛西的訪問是一種這些趨勢的一部分，無論過去或是不去，他認為這種趨勢正在這裡發生，所以這個趨勢並不是他製造的，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國決定要將佢嘅訪問變成呢個趨勢之中嘅一個特別嘅時刻，一個突破點。嗰、那個就係中國嘅決定，佢從中國嘅角度嚟到理解，中國想發出越嚟越強烈嘅信號，並且揾到發出嗰個信號嘅時機。所以當佢從呢個角度嚟到睇嘅時候，佢覺得呢啲唔係佩洛西嘅訪問值得，抑或係唔值得嘅問題。喺佢睇嚟，呢啲只係一個達成咗。佢意思就係話美國支持台灣嘅另外一種表現嘅形式，但係如果佩洛西唔去呢場危機，無論如何遲早都會發生噶。當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所以你認為呢場危機已經發生咗咩？黎安有回答話，由於美中競爭嘅加劇，呢場危機遲早會發生。中國決定佩洛西訪台係佢哋發出強化統一台灣、防止台獨堅定決心嘅信號嘅好時機，所以從呢個意義上面嚟講，危機已經發生咗。佩洛西去訪問咗，中方亦都宣布咗佢哋嘅回應，呢啲就係一整套嘅軍演，所以佢認為呢個就係咁樣噶啦，呢個就係危機，但係競爭將會繼續加劇，未來仲會發生其他嘅危機噶。當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你認為呢場危機會升高到點樣嘅程度呢？會維持幾耐呢？喺邊個時候會結束呢？黎安有回答話，具體呢場危機睇起嚟會喺軍演結束嘅時候結束。中國人宣布呢啲演習將進行4日，因此當軍演結束嘅時候，危機可能就結束咗。他又認為美國或者台灣不會選擇以加劇危機的方式作出回應，這樣危機就結束了。但長期存在的危機就是美國及其盟國在台灣問題上面同中國的對抗將會持續下去，他相信他會隨著未來的事件變得更加激烈。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那為什麼北京對佩洛西議長訪台反應這麼激烈呢？之前已經有過這樣的先例的。黎安又回答話：首先，因為中國目前比紐特金里奇訪問台灣嘅時候更強大咗，而且佢哋想咁樣做，佢哋已經向美國同台灣人展示咗中國喺軍事上面嘅能力。佢哋將呢個佩洛西訪台嘅事件當作係另外一次機會嚟到展示中國有能力做乜嘢，所以佢哋想通過一系列嘅事件向台灣傳遞一個訊息，亦都話俾美國知中國有幾強大。而佩洛西對台灣嘅訪問，呢啲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因為佢係一個堅定嘅反華人士，而且佢係美國政府嘅高級官員，喺中國人睇嚟，佢比內閣部長級別更高。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台灣有啲咩計劃呢？佢嘅局限同野心係乜嘢嘢呢？你曾經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時候講過，北京認為美國處於長期衰落嘅過程之中，因此中國唔會對台灣發動戰爭，因為佢等得起。而台灣最終會明白㗎，美國已經衰落到美國嘅安全保障已經無用嘅地步，到時候中國可以和平解決台灣嘅問題。黎安有回答話，他對目前正在發生的事情的解釋符合他的那個理論，他的意思就是說他們當然不知道，但是按照他提出的理論，習近平想向台灣和華盛頓傳達一個訊息，就是中國非常強大，美國真的沒有能力保護台灣，所以如果這些是他的戰略，這樣習近平指示他的決心和他選擇軍事力量是有用的，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亦都符合他的預測。雖然他知道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解釋，但是他是這樣看的。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佩洛西訪台得到了美國人很大的支持，包括國會很多的共和黨人，引起了全球的關注，這些是否會促使北京考慮改變他對美對台的政策呢？黎安又回答話，他並不是這樣認為的，他認為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持有這種的觀點，就是美國的政治力量，就是民主黨人、共和黨人、總統、國會每一方，還有社會的輿論都想阻止中國控制台灣，而佩洛西是一個非常清楚的例子，因為他明確持有這種的觀點，所以他認為佩洛西的訪問並沒有真正令到北京學到美國對台政策的任何的新內容，他們已經知道或者評估過美國的對台政策是阻止統一台灣，佩洛西的訪問就是這個大背景的一部分。美國之音記者又話，所以你們認為中國會發動攻打台灣的戰爭呢？黎安又回答話，是的，他並不認為。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你認為當前的這場危機對習近平在即將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面會加強，抑或會削弱他的實力呢？黎安又話， 佢諗佢真係唔知道嘅，但係佢諗會加強佢嘅實力，因為佢認為習近平喺中國精英之中得到大力支持嘅部分原因就係高層官員、民事同軍事公職人員，部分原因係佢哋認為佢好強大，所以佢哋認為佢好果斷，佢哋認為佢係一個強大嘅領導者，唔似佢哋眼中嘅美國領導人，佢哋認為係軟弱嘅。所以習近平話：如果你咁樣做，我哋會叫你吃苦頭。你知道照住佢所講嘅做，佢就會做。呢啲應該會加強佢喺中國得到嘅支持。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你認為美國對台灣嘅政策近年嚟是否做出咗改變呢？呢啲係北京擔憂佩洛西訪台會影響佢嘅統一大業嘅原因呢？黎安友回答話：佢認為中國明白美國嘅政策係盡可能長久咁樣阻止統一，如果可能嘅話，永遠。所以美國宣布嘅政策就係美國不支持台獨，尋求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呢啲係冇改變嘅。但係喺呢個政策嘅覆蓋之下，美國對台灣嘅問題嘅干預，以中國人嘅睇法，美國對台灣嘅支持越嚟越強咁樣，呢啲係改變，因為係冇改變咧。佢嘅意思就係話呢啲唔係改變，因為佢仍然係和平解決嘅理念，但係佢有改變，因為美國對台灣嘅支持比以前更加強啦。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美國參議院即將就2022年台灣政策發表決。法案視台灣為重要非北約盟友。此外，拜登總統雖然話俾習近平知美國嘅一中政策冇變，但係佢多次公開表示，如果中國入侵台灣，美國會捍衛台灣。儘管白宮事後都出嚟糾正，呢啲是否講明美國嘅對台政策正係發生變化呢？黎安有回答話：美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不支持台灣獨立嘅總體對台嘅政策都冇改變。但係隨住美中競爭越嚟越激烈，台灣係呢一場競爭嘅焦點，台灣對雙方都具有重要嘅戰略意義。所以當中國變得更加強大，對台灣嘅施加更大嘅壓力嘅時候，美國嘅反應係更強大嘅維護和平解決。所謂和平解決就係中國唔能夠入侵台灣。呢個就係拜登總統所講，大陸如果打台灣，佢哋就保衛台灣嘅意思。咁樣呢啲變咗抑或冇變呢？用一種中國嘅概念，佢係喺總政策上未變之中發生嘅變化。佢既變咗又冇變，係一種佛教觀念喺穩定之中嘅變化。而美中兩邊都係一樣，所以基本政策係一樣嘅，但係執行起嚟就唔一樣啦。美國之音記者係咪話，鑑於目前美國對華政策究竟應該繼續傳統的戰略模糊，抑或是與時俱進的戰略清晰，正進行一場大的辯論？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主席哈斯認為，戰略模糊有很多的缺點，應該為戰略清晰，以對北京使用武力攻擊台灣形成威脅。從長遠來看，你認為這些是不是顯示了對台政策會改變呢？黎安又話：佢認為決定性嘅因素不在於美國講咗乜嘢，而在於美國是否對中國有可信嘅軍事威脅力。所以美國需要研究一下中國嘅戰略係乜嘢，中國有邊啲軍事嘅平台，中國有乜嘢嘅軍事培訓，然後美國需要有一個有效嘅可信嘅威脅力。根據五國大樓每年關於解放軍的報告，他目前的評估是五國大樓表示，目前中國擁有威脅美國航空母艦以及亞洲空軍和海軍基地的不對稱的能力，因此如果美國沒有真正的可信的威脅力。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這次佩洛西訪台對美中關係會有什麼的影響？你已經談論了很多雙方的競爭和衝突，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還包括合作，這場危機給了美中合作還留下多少空間呢？黎安有回答說，他始終相信只要中國認為合作是符合自己利益的時候就會合作，但這些正是在這裡縮小的領域，中國視為符合他的利益的合作案例會越來越少，因為美中間所謂的戰略競爭越演越烈，中國還有美國雙方會越來越多地從是否對對方有利而對我不利的角度來到審視合作，這樣使到合作會變得非常之困難。美國之音記者說，最後你認為佩洛西訪台對於台灣來說是否會在他對美對兩岸政策上面出現某一種的改變呢？黎安又回答說，他認為台灣要改變的主要是他們對美國軍事專家長期倡導的所謂次位戰略的追求，這些需要對台灣的國防政策 進行相當深刻的改變，這些亦都是蔡英文長期以來一直倡導的，所以他認為台灣將會增加他的軍事資產的多樣性，並加強他的軍事和民事的訓練。台灣會明白中國的軍事威脅比他們想像的更迫在眉睫，亦都比他們想像的更加嚴重，所以他們將會追求更有效的防禦戰略。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中国连续五日嘅针对性军事演习之后，台湾外长吴钊燮喺8月9日星期二召开国际记者会，佢指控中国嘅军演唔单止针对台湾，而且系企图将东海、台海同南中国海连成一线，使到佢哋成为中国嘅内海。中共嘅野心绝对唔单止系台湾。部分分析人士就话，中共企图抹去台海中线的默契效应虽然有待观察，但是恐怕会危及到台湾的安全和印太国家的利益。据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为了反制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三日实弹演习原定8月7日截止，但是接连两日以来，中国的解放军东部战区透过多间的官媒持续发布实战化联合演训的消息，还未定出演习结束的时间。在中共军演看不到尽头的前提之下，台湾外长吴钊燮终于亲自上火线召开国际记者会，回应中国的军事挑衅。吴钊燮指出，中国选择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阻碍了印太地区最繁忙海空航道之一的正常运作，严重影响全球的航运和贸易，破坏区域和平与安全。吴钊燮说，对于中国极其不负责的行为，台湾政府表达严厉谴责。吴钊燮表示，中国对台的军事威胁存在多年，而且持续升高，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否定台海是国际水道，企图将台湾海峡内海化，将会影响国际社会在台海的海空自由航行的权利。吴钊燮说，解放军今次派遣几十艘军机飞过海峡中线，以具体行动破坏长久以来台海中线的默契，并且企图将这类的飞行常态化，去破坏两岸长久维持的现状。吴钊燮说，今次中国军演的真正企图是要改变台海及区域现况，已经为整体的区域安全带来极不稳定的因素。
中国军演目前看起来似乎是只针对台湾，但是观察他在全球各地的作为和企图已经不局限于台湾。
吴钊燮说，中国军演目前看上来似乎只是针对台湾，但是观察他在全球各地的作为和企图已经是不局限于台湾。吴钊燮说，中国现在已经一步一步要将东海、台海及南海连成一线，使到他们成为中国的内海。目前中国对台湾的作为和手段只是想找借口，但是中共的野心绝对不止于台湾，所造成的损害亦不会仅止于台湾。吴钊燮说，台湾呼吁所有爱好自由民主的国家必须要一起合作，共同研议因应之道。在中国发动军演之前，七大工业国集团亦即是 G7 的外长、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在8月3日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挑起的威吓行动表达担忧。这份声明说，中国过度反应只会恶化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并且呼吁中国切勿以武力片面改变地区现况，应该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歧。美国、日本、澳洲外长亦在8月6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立即停止军演。这份声明特别谴责解放军的5枚导弹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加剧紧张局势，破坏区域稳定。美日澳亦承诺加强三边伙伴关系，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对于 G7 以及美日澳外长的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召见了多国驻华大使提出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奉劝个别国家要好好读历史，恪守一个中国承诺。对此，位于南台湾的台南的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宏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一再延长对台军演，目的还是释放信息，不过对象是美国。 中國認為美國不單止將佩洛西訪台推卸為個人決定，事後還不斷拉攏日本、亞洲、歐洲國家聲援，好像不將中國的紅線當一回事，因錢借延長軍演去表達不滿。王宏仁說，中國在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的爭議多半以外交手段處理，當然有必要維持穩定，但是中國將台海定為內政問題，台灣亦是中國的所謂核心利益，並沒有退讓空間。他說，台灣政府近年積極將台海問題國際化，就是避免被矮化為中國的內政。對此，中國近日的因應之道就是抹去海峽中線，將台海內海化。美國軍艦自從2018年起例行性穿越台灣海峽，並且說台灣海峽是國際水域，使到有權行使航行自由任務。但是今年6月起，中國就對台灣海峽的定位採取強硬立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6月13日在例行記者會上突然說，台灣海峽不是國際水域，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中國國內法，台灣海峽水域由兩岸向海峽中心線伸延，依次為中國的內水、領海、毗鄰區和專屬經濟區，因此中國對台灣海峽享有主權、主權權利和管轄權。王宏仁分析說，中國是有節奏地將台海內海化，首先就國際法論述它的正當性，再以佩洛西訪台作為借口表達不滿，透過軍演試圖否定幾十年來的台海中線默契。他說，此舉引發的效益頗大，不單止危及台灣國防安全，亦影響到亞太國家的利益。他說，
現在呢，我們在做國際的鬥爭的時候，從對岸的角度來講，靠打打殺殺、靠武力已經是最後手段的。
王宏仁說，現在我們在做國際的鬥爭時候，從對岸中國的角度來講，靠打打殺殺、靠武力已經是最後手段。你看，中共這段時間一直在國際法上面不斷論述，國際法上面中共要先企得住腳，例如台海中線的問題，中國就會往這個方向一直的論述，有很多事可以講，講好耐了，有些國家就會相信，他們可以去動員集結那些對美國不滿的國家，其實還有不少國家、不少力量。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胡日山認為，中國對東中國海、台海、南中國海的企圖心，最後就要突破第一島鏈的封鎖。他說，內海化的論述比較偏向法律觀點，效應可能有待觀察，但是中國近年成軍的航空母艦一手接著一手，打造南海水軍的決心不言而喻，突破第一島鏈勢在必行。胡日山說，中國前幾年在南中國海的填島造陸行徑，令到北京對這個地區的主張因此成為既定事實，周遭部分同中國有爭議的國家亦很難有發言的空間，更加無力去扭轉這個所謂的既成事實。他說，中國不論在經濟上還有軍事上都是區域的超級大國，各國只能夠想辦法在既定事實之下同中國相處。对于中国试图抹去台海中线的举措，胡日山说，
除非台湾自己的军事力量有够强可以对抗，否则也只有这样了，这个是很务实的。因为
胡日山说，除非台湾自己的军事力量够强可以对抗，否则亦只有默认，这个是很务实的，因为国力强大和弱小对比之下并没有太多选择。中國的所谓环台封锁的军事行动引发国际关注，武统台湾会不会有下一步呢？吴超燮亦喺记者会上担忧，佢话
：Are we concerned? Of course, we are concerned, because we have seen China trying to threaten Taiwan militarily for years.
吴超燮话：台湾当然会担心，有所疑虑，因为多年嚟睇到中国企图从军事上威胁台湾，台湾一直喺度为中国可能嘅攻击而做好准备，所以当台湾睇到中國大規模軍事演習和導彈試射的時候，這個是令人非常擔憂的。但是同時，台灣政府和台灣民眾的反應是，我們保持冷靜，我們保持韌性。吳超燮強調，中國軍演進入第六日，台灣獲得很多國家的政府、國會以及意見領袖的發聲支持，尤其是立陶宛外長蘭斯伯吉斯的疾呼，他說自由世界不可以亦不會讓台灣成為第二個烏克蘭。吴超燮话：各国嘅力挺，令到台湾人民喺国际上并不孤单，亦令到世界了解到民主系唔会因为威权嘅恐吓而屈服。前美国负责东亚地区嘅资深国家情报官约翰卡尔佛8月8日亦喺佢嘅推特推文上话： 中国对台军演创下好多先例，但真正应该要关注的是解放军仲未出手的手段。根据台湾和日本政府的公开报告，解放军的军机、军舰这次并未进入台湾的领海或领空，亦未飞越过台湾岛去威逼台湾发动的第一击。卡尔佛说，中国这次演习亦未动员海警或者海上民兵，两者才是构成全面封锁台湾的关键。而此外，解放军军机虽然是在海峡中线两边有很多活动的迹象，但主要在南北两端，而并非中线靠窄的中心地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